听姐妹们平安。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的系列讲道，就是活在基督里。在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脑子里一直有一个故事出现，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也不算很久以前吧，读过的一个故事。就是它是一个故事，但你要说它真是呢也可以。所以我是把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以及故事发生地点我都做了一些改变，但是故事的情节我是尽量的维持原来的情节。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听过，在中国有一种叫做野外救援这样的一个业务，一种公司，野外救援。就是有一个，我说的这就是一个野外救援的公司。野外救援不是城市救援，城市救援就是说在城市当中做一些救援的工作。那野外救援是在就是深山密林当中，或者是在荒野当中，荒山野岭当中，当发生自然灾害啊，或者有一些特别是旅游的人，就是驴友们，他们会可能会有陷入一些危险当中，那他们就会申请帮助跟救援。那这样的公司就是做这样的业务，就他们会当发生危险的时候呢，他们会派出救援队去救援。那这个公司呢一共有三个队，内部有三个队，就是我管它叫做一队、二队、三队。这个三个队当中，一队的业务能力是最强，而且在这个野外救援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他们的名声也是相当不错的，也是相当多，也相当好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一队的队长还有那个副队长都是非常专业的救援人员，是因为他们曾经都是专业的攀岩的运动员。攀岩运动员不是攀山运动员，比攀山要难得多，是攀岩运动员。而且呢，他们也都是非常专业的机械师，就是他们很善于维修车辆。为什么呢？是因为救援公司他们的救援工具最重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越野车，所以他们需要在经常会在户外在野外当中，当陷车呀或发生故障，他们需要维修，所以他们有这种技能之后呢，所以他们的救援是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且就是非常迅速，所以他们的业务非常强。但是因为救援车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有一辆已经跑了大概20多万的一辆老车了。他们不喜欢现在的这种电控的车，因为那太容易故障不好修，所以他们一般喜欢机械式，所以他们一直没选择扔掉这辆车，没有报废掉。所以呢，但是呢，这个队长一队长就想说呢，干脆向公司呢申请10万块钱，因为他们会修车嘛，所以他们就说跟这个跟一队的副队长就说，我们干脆向公司申请10万块钱，然后呢就是去废车厂，大家都知道这边就是奥克兰那外边西边这边也有哈，就是那种报废的车都堆到那边去，你愿意花一点点钱你就可以随便拿啊，那种配件啊什么坏了车啊，包括车盘啊车架啊什么。所以他们花了10万块钱就是买了，像这个废厂呢买了3辆，就是已经因为严重的车祸撞的报废了的3辆同款的越野车。然后他们就回来呢，在这个就是一队队长一个朋友的私人开的一个叫做汽车修理厂当中，就把这3辆车呢重新修理，然后重新拼装成了一辆完好的一辆新的，不叫新的，二手的这个就是越野车，性能非常好。这辆二手的越野车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呢，应该当时他们就认为的价格至少是在50万以上。所以他们又花了10万块钱买了3个废车，然后装成一个50万块钱的车。所以他们很开心。但这件事呢是二队的队长听说了。所以二队队长呢就找到这一队队长，就跟他说，私下里说的我能不能以私人的名义，你这车别卖给，别回到公司了，他不是10万块钱公司给公司的吗，说你就别回公司了，这个公司就是这个车呢我以私人名义卖给我算了。二队队长就想这么样做，但是呢因为这个一队的队长跟二队队长的关系非常好，就个人在公司的关系非常好，所以那个 二一队队长说可以，我就原价底价10万块钱卖，就公司也不能挣钱嘛，就卖给你，虽然我们付了很多的劳务什么的劳工。但是这个二队队长就是说，我只能我确实只有10万块钱可以买这辆车，多了也不行。但是就是有一个要求，看到咱们朋友的份上，你一定对外公开说我是30万买的这辆车。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呢，这二队队长前几天刚刚偷偷的借给了他朋友20万块钱。为什么叫偷偷呢？是因为这二队队长是觉得，就他自以为他很了解他的妻子，他认为他的妻子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守财的人，就是这守财什么概念呢？说只要有入账他就很开心，但不管什么只要是一出账他就很心痛，所以就是挣钱就很开心，花钱就很心痛，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认为他的妻子一定不会同意把钱借出去给别人的，而且还没有利息的那种，所以他就偷偷的取了20万块钱，从家里的存款取了20万块钱给了他的这个二队队长。先说啊，他没有小金库啊，他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男人，一个丈夫。所以呢，他是取了20万块钱偷偷借给他的朋友，因为他怕得罪朋友。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公司来，对于一队来讲，对于公司来讲是没有损失的，是因为他花10万块钱。交给一队，一队等于用这10万块钱还给了他原来从公司申请出来的10万，好像大家都皆大欢喜。但是无巧不巧的，这件事儿被三队队长知道。三队的业务是最差的，所以呢，三队队长就一直非常的可以说是嫉妒这个一队的业绩。所以他总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压一队。所以当这个当他听说了这件事，从二队的一个队员当中听说这件事之后呢，这三队队长很聪明，立刻就脑海里就勾勒出了一个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他是怎么样一种重大事件呢？因为你想，从公司借了10万块钱，然后组装了一个50万块钱。然后卖了30万块钱，还给公司10万，这是一个什么行为？这是一队队长是挪用公款，并且贪污了20万元的公款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他就说这可是个好机会。但是在这当中，我必须要说，二队队长他真的是，他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是在想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第一就是能够瞒住他的妻子，不让他妻子知道他已经借钱出去，因为这样的话他不是就是可以，他从银行里取了10万，然后呢再加上他曾经借给他朋友的20万，让他可以跟他的妻子说，你看我用30万，偷偷的30万，缺了30万，用30万你看买了这辆车买回来了，但他实际上是用了10万啊交出去，然后20万是借给朋友。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看我买这辆车价值是50万的啊，你看挣了20万块钱。所以他既可以瞒住这件借钱的事儿，抹平这件事儿，又可以讨他太太的欢心，因为挣了20万嘛。所以但是三队队长不是这样想，三队队长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刚好能打压一队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他就偷偷的把这个事件就报告给了公司上层管理层。但是一队队长呢是一种什么呢？他是就是因为他基于对二队的一个个人的承诺，所以他就一直，他无论别人怎么说他们，就是这个已经闹得风言风语了，已经很严重的这种就是不叫谣言吧，这种说法，说他犯罪，说他贪污啊等等，但是他始终对事情的原始的情况始终守口如瓶，因为他承诺了二队说不说出去，实际上是花了十万，不是30万。但他一直承受的这个压力，但是二队队长虽然是叫做用心良苦嘛，但是他没有想到结局确实真的很苦，是这个当这个舆论越来越强的时候，一队队长最后不得不被迫辞职。然后一队整个的队员是非常友好，非常团结的，他们因为他们这一队队长和副队长非常有能力的嘛，所以他们就觉得 他们一直都相信这一队队长的人品，他觉得他不可能做这事儿。但是人言可畏，所以最后反正结局就是这样，最后一队也是一气之下，一队整体辞职。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在这样的一个故事中，俗语说叫做人心隔肚皮，外表怎能看得清。但是我想问大家，真的看不清吗？真的就没人知道吗？没人看得见吗？就是无论人做什么想什么，别人是会看会知道，包括我们的教会一样，我们所做所行的别人是看得见。所以我想让大家设身处地去思考一下，这不只是听个故事，也正在讲到，这跟今天的教会的本来应该有的状态是有关的。如果我们在那当中，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会是谁？我们设身，不要想别人，想我们自己，我们会是那个妻子吗？会是那个二队的队长吗？会是那三队的队长吗？还是会是那一队的队长？今后我们可能都不是他，我们都跟他们不像。但如果我们在那当中，在那公司当中，我们遇到这件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矛盾中处理这件事？所以说，我说它这是个故事。如果说它是个事实也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公司中，我不知道大家在公司打工的经历有多少，这样的事情是很容易碰到的。但是我想问的是，那么教会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如果教会在这种状态下，教会应该是怎样？那么教会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中题目就是有基督内住的教会。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20-26节，我已经打到屏幕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你，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在第二十节，我是用红的来标出了，就其他的我会用淡化。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二十节内中，耶稣是为两类人来祷告。第一类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我上一次讲过了，这些人就是指当时与基督同在的，在最后晚餐同在的十一个门徒，为这些就是第一批的使徒。第一批使徒后来是耶稣基督亲自显现、亲自拣选的保罗啊，使徒保罗，但这里边是十一个门徒。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因他们的话而信的。这因他们的话而信的人，大家一听就已经明白了，就是指在使徒时代，是因着使徒所传的道，因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话，然后圣灵让他们回想起来，并且明白了这些话之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开始传福音啊。所以因着他们的传福音，是因着这些话而相信的那些人，以及不止那些，以及包括了后来各个世代当中的基督徒， 因为这些基督徒也都是因着以信的基督徒按照圣经的真理所传扬的福音而信，所以这些人和因他们而信的，因他们的话而信的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那么在第二十一节，在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那里用了两个字啊，因为这个在教会中纷争很强烈，就是这叫世人可以信他们，然后叫世人可以知道也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这个世人到底指谁？先说信跟这两个，一个是信，一个是知道。信跟知道按这上下文来讲，你一看就明白它是指一同一件事，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因为知道本身是包含相交、包含相信等等概念啊，在圣经当中一般的使用的话，尤其耶稣基督说到认识神、知道某件事的时候，所以这里的信跟知道都是在强调同一件事，都是因着门徒所传的福音而相信耶稣就是父神所差来的那位基督。所以这一听就明白，这些世人实际上是因着相信而成为了前面二十节所说的因他们的话而信的人。所以这里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指同一种，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包括你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所信都是在耶稣的祷告范围那一文当中。也就是说，从20到26节，耶稣就是在为整个的教会祷告。那么明白了这个，那就可以看到21节那里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当中那个他们，以及后面我都强调出来的那些红字，他们说的不只是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而是所有的基督徒的集合体，所以是在为整个教会祷告。所以想一想，我记得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讲新约的教会的宣教史的那个老师就说，他说到这一段他非常感动，他都流泪，说你想到过吗，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曾经亲自在地上的时候为你为我祷告，他今天是在他是在为我们祷告。所以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我们刚才看到教会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整个的群体，这个叫教会。那么教会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就是无形教会，一层就是有形教会。但愿我们大家都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晰，不清晰现在就可以理解到了解到。那么什么叫有无形教会？无形教会就是那个整体，就是所有信基督的人所组成的那个集合体，也就是那个群体，叫做基督群体。这个群体是跨时空的，说到这个的无形教会是指跨时空的，是包括历世历代的所有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未来在新天新地中是进到新天新地，所以可以说是历世历代以及新天新地当中所有的信基督的人，这个叫做无形教会。教会只有一个群体，无形教会只有一个群体，只有一个教会。所以这个群体就是都是父神从世间拣选出来归属耶稣的，也都是如果按照今天的正好今天大要理问答也是说到这件事，就是所有的教会是说谁？是说那些被圣灵重生、有永生、有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永恒生命的人，而且也是那些被恢复了神的形象的新造的人。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说哈，就是新造的人是有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所以我们是已经被恢复了神的形象当中在心里。所以这个无形教会也叫大公教会，我们常听到大公教会指的就是这个整个一个教会，所以耶稣基督在为这个教会。那么什么叫有形教会？有形教会就是这个无形教会实实在在是因是由各个地区各个世代当中的基督徒的团契所组成的，听懂吗？是就像我们这样，我们就算一个团契，就这样的团契所组成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实实在在的团契是由各地区的真就活在当时那个基督徒聚在一起，那么聚在一起的 教会是有一个内涵的，是一定不可以缺少的，就是他们一起敬拜神，一起传讲神的道，然后一起就是遵守教会圣，这是必须的。然后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关系就是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所以这样的团契叫做有形教会。所以有很多的有形教会，但是一个无形教会，组成一个无形的教会。所以说到教会，你是在说那个整个的无形的教会呢，还是在说那个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就是使徒行传当中有保罗有使徒们建立起来的各个地方的教会，常常用的同样的词叫教会。所以这是要首先阐明这样一个概念啊。但是说到这儿就必须要说清楚一点，就不是所有自称教会的聚会都一定是基督的教会，听得懂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唯有那些真正拥有基督内住的教会，拥有圣灵在其中运行的教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因为是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正单单属于基督的，这是跟下面的讲到内容是很有关系，是单单属于基督的，它不是属于某个人的，也不是属于某个机构的，它虽然在行政上是归属机构，但它是归属耶稣，所以不是你的羊，不是我的羊，是基督的羊。任何一家公司在是我大家都应该明白，或者任何一个团队，他们每一个公司都有他们独特的性情，有独特的性情特征，基本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性情，公司性情在管理学上呢，我们管它叫做公司 DNA， 就相当于每个人有自己的 DNA， 有基因不同一样。那每一个公司都有它自己的 DNA， 那么也叫做公司文化，或者叫做公司性情。所以公司性情是可以千差万别的，可以有不同的。但是纵观这世界所有的公司和团队，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他们性情都有两个共同点。因为我要讲到教会的性情的共同点与世界上的团队的共同点的不同。那么这个社会上的公司和团队的共同点是什么？性情的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至少有两个。第一就是一切都是为团队的荣耀出发，就是团队荣耀是第一，你不可以损害公司的形象，你不可以损害公司的名誉等等，是公司一切以公司荣耀为服的为上，所以公司一切的事情都是为公司荣耀服务。第二个就是有的竞争机制，就是以公司一切的行为都是透过竞争来保证公司的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团队的荣耀和竞争这两点是各个公司无论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这两点都是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竞争以及叫做圣经当中叫做争竞，就用的这竞争和争竞都一样，就从以及崇尚自我，崇尚自我尊荣这两件事本身就是个世界的法则。我以前讲过世界的法则，这个就是总合起来就是这两个，但这两个也都是是以一个为根基的，就是崇尚自我，或者叫做自我中心。用圣经的话，这就是世界是不以神为神而以自己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罪性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所以无论这公司是怎样，无论这人怎样，这两条基本上要是一个家庭，他就会以家庭荣耀第一，可以损伤家庭成员；如果以个人，他就是以个人的荣耀第一，然后以个人的利益为第一，所以社会充满了争竞。那么拥有基督内住的教会的性情都是怎样的？我们说了那么多世界上，那么拥有基督内住的教会的性情又是怎样的？如果从今天的20到26节这整段来看，教会应当具有的性情是只有一种，就是基督的性情，是与基督的性情相合的性情。也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那里说过，我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性情。所以我们今天的性情，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性情，应当是与基督的性情相合的性情，而且这个性情 有三个主要特征，这都是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第二十节那里说，我不但为这些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他们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在这里是一个信的一个来源，就是他们传扬的福音。那么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里，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为什么要传扬福音？你不能说我单单为他祷告他就暗地里为他祷告他就会信耶稣了，不会，你必须将福音传给他，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是瞎传的，是基督的话来的，是按符合圣经真理的。所以第一个教会的信条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正确认识圣经真理，就是有基督内住的教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真正的认识圣经真理，并且是纯正的去传讲圣经真理，或者说传讲的都是纯正的真理，是不谬讲真理，不谬讲真理，不是人的情绪，不是自我的宣告，都不是，是不谬讲真理，是真正的传讲纯正的道理，是在从而使整个的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是可以在纯正的真理上不断长大，这是教会的性情的第一个特征，真理。因为这样的教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你会看到弟兄姐妹们很热切的追求认识圣经，追求研读圣经，并且重点就是他们不只是在知识上成长，而是在生命中成长，是因为他们在读经的过程中，因为有基督的内住，所以他们在读经的过程可以在经文里，在真理上，我上次说过他们是可以遇见基督并与基督相交，看见基督的性情的。他们读经不是只读知识，而是真的是遇见基督，看见基督的性情，与基督相交的。所以这样的教会是真正能够经历基督内住，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但是应该经历基督真正的内住，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你可以知道教会基督住在这个教会当中，与这个教会同在。所以这样的教会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是以基督的事为念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当中，他们能够效法出基督的性情，是效法基督的性情而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第21到24节告诉我们的是教会性情的第二个特征，这个第二个特征就是爱和合一。注意，不是在爱中的合一，是爱以及合一。为什么这么说？往下看。所以当教会的合一，我先讲教会的合一，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特征，爱以及合一。那么第一我先讲合一，合一与刚才讲为什么要讲世界上团队的那些状态，所以教会的合一是与世界上的团队或者公司所强调的那个合一，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个合一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要真正的记住教会的合一的状况。第一就是当21节那里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这个合一不是建立在人类的情投意合上，人与群为，人与什么？人与类群类居，物以类聚，人与群分。所以教会不是这样的，不是以群分，不是以性质为分的，不是情投意合才组建的，不是，是在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在三位一体里面的合一，是在基督里的，是在父子圣灵里合一。所以这个与世界所追求的合一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就是22节以前半段和24节都是关于神的荣耀的。22节前半段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教会当中是耶稣已将神的荣耀显明在教会里，教会是承载着神的荣耀，所以教会不再像是世界的团队那样是为了这个团队的荣誉而奋斗，而是教会是为了神的荣誉 而存在而活着的，而去见证。所以他向世界见证的不是这个教会本身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是远远超出了人类团队的荣耀。所以这一点是不同的。那么在24节那里说的是什么呢？是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个你清清楚楚的是指的就是未来新天新地当中。所以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教会不只是要在今生今世显出神的荣耀给世人看见，而且耶稣也说在未来在新天新地中，教会是要进入到耶稣同在的永恒荣耀当中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是叫他们看见，是我们到那个，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看见，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面对面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教会的团合一是这样的合一。那么第22节 B 呢，那里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这在说什么？这在说教会的合一不是用家长式的权力来辖制。再说一下，不是用家长式的权力辖制。有一些教会是用家长式的权力辖制的，也不是用团队地域或团队荣耀至上来进行的一种道德绑架，说你不来我教会你就是不爱这个教会不爱这个团队了，不是这个概念，不是绑架，不是辖制，而是什么呢？而是效法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的全然委身的合一，像我们合一一样。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像神的合三个位格之间的那种合一。那种合一什么？那种合一是在爱中全然的委身，它不是靠道德来制约的，不是靠权力来制约的，人的权力人的道德来制约的，不是，而是靠神的爱神的权柄来效法神的那种全然委身，彼此全然委身的合一。那么第23节说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这在说什么？这在说教会的合一不是像世上的那一种合一。世上的合一是什么？世上合一是血气的合一，是属血气的。什么叫属血气的？想一想家庭，想一想公司，想一想团队。世界上大部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家庭的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还有一种就是肉体的情欲和意愿，刚才我说的嘛，就是情感情意愿来合在一起。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因为弟兄姐妹们是共同分享了同一种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的内住他的生命我们分享，在你里在我里是同一个生命，也是同一个领圣灵，所以我们是在同一个生命当中所组成的一个生命联合体，是生命的联合，这个合一是生命的联合。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彼此尊重，不是你单向的尊重，而是彼此尊重，是彼此帮助，彼此扶持，这都是双向，是因为它是生命的联合。你胃跟肺你不能单向来说，都是相互的，是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所以也像基督在这里热切的迫切的为教会祷告一样，教会在生命的联合当中自然就会产生出来一个热切的彼此代祷，彼此祝福。因为我巴不得别人比我好，这样我可以更好。在社会上不是，社会上是我巴不得你不如我好，我比你好，是彼此打压，所以这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在教会当中就需要真实的经历主的内住，所以而且经历到内住是因为我们能够经历到主复活生命，那种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这样才能有生命的连结，生命的合一。所以第25和26这两节在说的公义，我们一起来念。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是耶稣在这里说，将神的名已经指示给教会，指示给你和我，而且还要指示，这还要指示，就是说他是不断的在指示出来，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以及上一代等等，一代一代，神都耶稣基督在不断的一直在指示出神的名，启示出神的名给他的教会，也在于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的经历，耶稣都在将神启示在我们心里。目的是什么？是使父对子的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爱远超过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不是你爱我我爱你，是因为基督爱你的爱，父爱子的爱在你里边，父爱子的爱在我里边，那一种的爱连接的，所以是在这种爱中我们彼此委身。所以第三个特征就是教会在爱中彼此委身。委身这个词大家要明白，不是有今朝是今朝，明天再说明天的，委身是一生一世的委身，相互委身。所以教会的爱不是，再次强调，不是建立在人类的情感之上，你喜欢我，你不喜欢我，我们就没有爱的关系了，不是。教会的爱是被同一种生命所连结的，是被主，被同一种爱，在这里边强调的是被同一种爱所激励。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情感是脆弱的，若是我们的爱建立在人类的情感上，是不保险的。现今的结婚的人多，离婚的人也不少，但是教会不能够这样。教会的爱是神的，从神来的爱，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的爱。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我讲过，是永不止息的，是不离不弃的。所以我们之间的爱应该是这种委身。这种委身是什么？就是带着这种长阔高深的、永不止息的、不离不弃的爱委身。所以教会的爱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欣赏和吸引，不是说因为我欣赏你，你吸引我，所以我们组成教会，不是。教会的爱是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是彼此舍己的爱，不是你来服侍我，来服务，而是我要服侍你，彼此都这么去想，这个爱叫舍己的爱。所以教会的爱不是用来辖制人的，不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怎么怎么样，不是的。舍己的爱是要用来服侍人的，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服侍你，这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有的，是在。所以第三个特征就是在爱中彼此委身。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像开始那个故事当中的那个妻子，若我们有像呢，我们应当回想悔改下来，就是那个妻子她自以为是在用爱来维护她的家，但实际上因为她的自我中心、自我利益为上，所以她的爱就变成了对她的先生、对她的家庭的一种索取和辖制，让她的先生以至于惧怕到都不敢向外借钱，也不敢跟她商量一下。所以这是一种看得到的索取跟辖制。当然我们更不能像这二队队长，二队队长因为这样的环境当中，他养成了一种软弱和自卑，因为他特别害怕失去友情，所以他有困难，有现实的困难，但他仍然不敢反驳，或者不敢就是当朋友要求他要借钱的时候，他不敢说 no， 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把钱救了，哪怕撒谎，哪怕想一个煞费苦心想出那么一个招来，但是他是因为惧怕失去朋友的友情，而且他也同时惧怕失去他妻子的爱，所以他一直在用一种烂好人的一种煞费苦心活着。然而就像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方式恰恰给了那些有三队队长那样的，就是喜好嫉妒、善于纷争的人所利用，成为三队队长陷害别人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像一队，更不能像一队队长。一队队长听来很伟大，但他这种伟大是一种委曲求全， 是一种逃避跟退缩。我就跟我们上次所讲，基督徒应当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们应当知道如何在这艰难当中我们要去做什么，这有一会儿我还会再提。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像三队队长，更不能像三队队长那样，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因为圣经一再教我们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能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当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就会产生嫉妒跟争竞。嫉妒跟争竞这两大罪是保罗一再重申的啊，是老我当中、血气当中、是罪性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旧约是有很好的一个例子，伊甸牧师也讲过，就是扫罗王，就是以色列王扫罗啊，他是因为嫉妒大卫比他能征善战，比他更得民心，所以他从知道大卫这一切的优点的时候，他就开始逼迫大卫，以至于一直追杀大卫将近十年，直到他战死，直到扫罗战死。所以在雅各书当中三章十六节，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爱以及合一。可惜开始的故事当中，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确实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以属天的智慧与人交往，更不知道在这种矛盾冲突当中，在这种复杂难辨的这种人性当中。在这里我说一下，基督徒应当是最认得清人性的人，最明白撒旦的计谋的人，最明白罪是何等的严重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是能够辨别人性，但是可惜世人是辨别不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在这样矛盾当中，在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带进去那一种超越了世人人心性的那一种爱，属天的爱和和睦。当有矛盾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引进和睦，当有争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引进爱，是那种超越人心人性的爱，他们不懂。这是教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今天讲到的意义所在，这是基督教会的义务。因为世人不懂，我们要告诉他们，并且向他们显明教有基督内住的教会的性质。所以教会是向世人展现出来的，就是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爱和属天的和睦。若教会都纷争，你让世人怎么办呢？所以世界急需神的救恩，急需有基督内部的教会所展现出来那种充满生命大能的那种作为。世界在等着我们，世界饥渴，世界荒凉，它在等着我们。所以总结今天讲到，有基督内住的教会就是认识神、认识真理的教会，是真实经历神同在的教会，是用爱和合一将基督的性情展示给世人看见的教会，是拥有属天生命活力的教会。但愿你我们的教会是如此的教会。好，我们一起。天父阿爸，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谢谢你所成就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圣灵不断的更新成圣的做使我们成圣的工作，天父你的爱、你的呵护、你的恩典，这一切你已经给我，你借着你的话再次扎痛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堪，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让我们看到教会的争竞已经争闹。主啊，愿这一切都求你来改变，求你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求你使我们在那里面成为圣洁，用你属天的爱、属天的智慧，那种合一、那种委身，让我们能够一同在你的面前能够真实的认识你的真理，真实的认识你的性情，并且将你的荣耀展现给世人看见，将你的救恩展现给世人看见，使他们明白你 爱这个世界，你爱他们，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意让他们都归回到你的爱中和你的荣耀当中。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嗯，谢谢你。